高中你以前是，你上次说你好像以前是资讯背景，是不是？
啊，对，我是念资讯工程的。
对，所以因为 我那时候跟你聊，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很多东西都是用数据去看，嗯、
对，
用数据去看。像那你觉得一你们这样做下来这么多年，那你都是用数据去看啊？嗯、你觉得用数据去看，譬如说租赁市场或什么的话，你跟一般譬如说房仲或什么？你看到了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哇，这个好难回答、哦。
这会不会太广？
不是因为哎、欸，对、嗯、你问的有一点不是太 focus 在某个部分上面。
对，
我试着猜你可能要问的。
嗯，
对一般人来讲呢，我们讲出租市场嘛。
好，
对，
我们讲出租市场这件事情，以一个房东来讲，我要出租我的房子，其实你说到底我应该要租一万一、一万二、一万三？
嗯，
这件事情其实从数据里面我们是可以很清楚得到的。
对
对，
什么数据呢？哦，591或 FB 社团。对啊，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研究数据的。
嗯，
哦，比如说我们讲说啊，大家都说顶价租不掉，
对，爬太高，
对，顶价租不掉啊，或高楼层，不要讲顶价，顶价又牵扯到一些
法规
问
题，对，
好，高楼层租不掉，
公寓
五楼，
嗯，
租不掉，那你应该有数据啊。今天来看的八组客人爬上去之后呢，反应是因为爬上去楼层，因为五楼而不想租的，到底有几组？
嗯，
我喜欢看数据。
嗯嗯嗯。
所以那一天我们有一件案子，我就做这样数据分析。工作人员来问我，我就说啊，今天来看几组？他说看了八组，有四组，因为我们后台其实都会记录，有四组说不要。我说、哦、OK， 那一个礼拜会来几组？他就会给我数据，我就反推就好了、啊。既然四组没有反应，那就代表四组有可能是我的客户。
嗯， 嗯，
那我就扩大就好了嘛。
对，
那我们如果平均每十组就会有一组能够成交，哦，那我就变成。应该要反推怎么样？哦，四组有的，我就看到十组就好啦。
嗯，
那十组乘以二嘛，刚刚讲是乘以二嘛、
嗯，
然后就看二十组就好嘛、嗯。原本看十组会成交
就，
那我就看二十组就好了。
嗯，
那剩下是我怎么样让我的房子有二十组的人
来看，
可以来看。
嗯哼，
所以从数据会反推回去，我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嗯哼，
对啊，所以那我就加大我来看的那个，所以我们就会把很多的广告的那个叫什么
流量
转单。我们会不断的转单
哦，转案过来，
对，转案过来，这个案子就好了、
嗯，
让他可以不断的有人过来看就好了。
嗯，
对啊，不管几楼的我都转过来、
嗯。
但因为他租金相对比人家便宜一些些嘛，对啊，
对，
因为楼层高便宜就会便宜一些，楼层低就会高一些些。
所以像你们在定租金价格什么，也都是用这样子的数据方式去定吗？还是说就是、欸、
租金这件事情其实是看后台，因为我们后台租金也租了一段时间了，
对，
大概我们有。大概将近快八年九年的数据，所以我们会可以有一定的敏感度，知道说这个地方先定多少，
嗯，
但一样嘛，每隔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我们就调降策略，
嗯，
对，来去看来电跟带看的这个数字、
嗯、
有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哦，
对啊，
所以你可能会设定说，可能多，因为大家都会有个行情观嘛，所以这边可能行情应该是多少钱，可是你可能设定说一周要带看几组，如果没有到这个。组数有可能
就
是价格太高，所以我就一周内我就在做
一切都照数据来，
对，
八九不离十哦，真的很妙，八九不离十。那只要数据到了，暂时还住不掉，你不用担心，再给他一个礼拜就住掉了。
嗯，价格到位了，
对，价格到了，比如说
也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反推嘛，每十组客户会成交一组，
对，
对啊，那。这是对一般的业务来讲，就是我没有用 top sales、
嗯、
top sales 厉害的就是两组或三组就成交一组，
对
对啊，一般般，最一般般的就十组成交一组，带看十组成交一组、
嗯、
那我就反推嘛，如果我要十组，那来电几组会有十组会来看，那我就看来电多少嘛、
哦、
比如说来电三十组会有十组会来看，大概三比一、
嗯
哦，这不是绝对的数字，我只用比喻的，
对，
三十比十、
嗯、
这样的方式、
嗯、
那我就让他来电有三十啊，他来电有三十就会看往前我的浏览数要多少，好，591的浏览数如果破200的话、
哦、
基本上就会有可能。
懂你意思。
它是一段
一
段一
段
一切过去
的。
对
对，200组浏览会有。
多少组，
像100组浏览有30组 会打来，那就是三成嘛。
对。
三成里面又有几成会真的来看。
对。
真的来看里面又有几成是会中的。
对。
對，然后再去反推，你应该要
都有一个。流程在跑，
这个就很有趣。
那这样反推完，但对一般人来讲，他就没有这些数据。
对，因为你们案件量大或什么，你可以比较能够去
有个
长期累积，你有一个 base
大的 base。
对对对。
那当有这些数据的，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讲说，你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房子，照顾自己的房子。你当然也可以交给有这种等级能力的代租管公司管理这种房子，都可以。那一分钱一分货，我们不是在讲说谁就比谁好，没有。你不一定都大家都要去买 Apple 的手机嘛？
对啊，
对啊，你今天给小朋友用的，你一定要买到 Apple 的手机嘛？也不一定嘛。
嗯嗯，
对啊，看你的用途是什么。
嗯哼哼，
我还是讲这个社会， 没有绝对的竞争对手，嗯，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结盟的一个概念，因为都有适合的人跟适合的客户。
Cosmo 讲到数据啊，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看，包括新闻啊，或是一些客人都在讲说什么哦，租金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对对对。依你的经验，
你有依你的数据，比方说你看了，
我先反过来问、你们自己也有在带看，你们觉得租金有没有涨？
我觉得台北是没有，
没有。
台北是没有吗？
我觉得新北是
新北有，
也不要说觉得，就是我们实际成交的状况是這樣。
老实说，是分类型的，
对
啊、也就是说分类型的，因为它跟供需有关。
对，
像我们以套房跟两房一厅来比，两房一厅涨的就非常凶，
对
啊，非常明显，因为它供需失衡嘛，
涨爆了
啊、就是当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来到了一个少子化的状态、然后呢，家庭缩小了嘛，
对，
因为我们也不三代同堂
了嘛，人口数少了，
对，不是哦，是。家庭的那个哦，对对了，单一家庭的人
应该是单一户的需要住的人变少了，
对对对对，所以已经不需要什么三房四房了。
我最近有一个47坪四房的在中和一个案子，电梯大了3万块，
对啊，
听起来很便宜啊，
没有人看，没那个需求
，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这个逻辑又要推到就是大家的使用习惯，你知道现在大家找房子都用什么找？591找嘛，
对。
对啊，591是怎么样？它是一个搜寻的事件，所以搜寻的事件，它会先搜寻它要的条件，
对，
我要是两房，我只会点两房，
它直接把那个筛掉，
永远都出不来，
不会被看到，
它纵使四房的租金比两房便宜，它也看不到，是看不到的问题哦，这是一个很妙的世界哦，但大家把这个世界搞懂，就会发现我们身处在一个非常楚门的世界里面，
对，
就是被人家塑造好的世界里面，
对对对，
我们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东西，对啊，所以有些。朋友来找我说：“哎、欸，抠什么？我怎么都找不到我想租的房子？来来来，我教你，那个条件全部重设。我教你怎么设。设完的时候就，对，出现了，怎么会这样？我说、啊、没完，你就在某个世界里面永远看不到那些物件。
就大家习惯在筛选条件，就去设定自己要的
對。对，你就会一直觉得市场没有房子，但不是没有房子。再回来刚刚讲租金提高这件事情，我们先讲用两房来做比喻啊。为什么说两房租金有提高？因为这是供需失衡的问题。
没错，
建商虽然大量的盖两房哦，你会发现近期常常会看很多建商，
几乎都是对
啊对啊，但盖出来就被买走了。
对
对，
总价也漂亮啊。
所以时间里面可能8间被自住的买走了，剩下2间被投资的买走了啊，买走的还不一定会拿出来出租。
对，
那拿出来出租就量很少，所以那市场上又有很多人想要租两房，那怎么办？那所以就一样嘛，就抢、租金就往上嘛、就这么简单的逻辑而已。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某程度上，它是一个整个生态的问题。那公寓的世界里面又太少两房了。
对
对啊，所以完全就是增多周少的问题。那你们刚刚讲大台北地区租金没有涨的这种话题，还是要看类别。像大坪数的租金应该是跌到翻的。
就有，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价格问题。是没有，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状况，是没屋况也是啦，但有时候就是没有人
讲那些，
对，就是没有人要那个东西，
没有人要就会下降啊，就是供需嘛，
对对对，
就是太少人去看了，太少人
空窗期会拉长，对，看的人不多，需求
不是空窗期，如果每个房东都是因为假设我们先设定好一个参数啊，叫做空窗只能一个月，假设房东大部分能够接受，就空窗只能一个月，
对
的这件事情，那应该反过来看。如果当空窗太久，你就会愿意降价的情况下，那早该降价。
对，
是那些房东不缺钱的情况下，
这个都是我们在跟房东一直在沟通的事情。
所以他早就降，所以空窗也是降价的一种。
是是是，
所以某程度上，人们有一点错觉，认为说啊没有降啊，不是没有降，空窗变久就是降价。对啊，
也是也是。
所以这有很多看你从哪个思维来去看所谓租金涨或租金跌。那套房的市场呢就很不一定。
对。
因为套房市场因为有分所谓的独立门户跟分割出租的，对啊，那分割出租的其实就很战国时期，因为
对，因为供给也很多，然后
不是供给很多的问题，因为你要把战线拉很长。我们讲说套房从6000块到15000的，通通都有，我讲公寓的，6000到15000，这是不同。简单，你要把这里面分成5种等级的人在租房子，同样租套房的人可能有分5种等级，所以你要探讨哪一种等级，所以不一样哦，像我们大部分出租的房子 的套房都约莫落在11000到13000之间，那我可以跟你讲，这一个族群的租金是有略涨的，为什么有略涨？原因是因为这个族群的人、基本上他们在生活品质稍微好一点之后呢，他们就会想要追求有质感。但是市场上的供给是少的。为什么叫市场上的供给是少的？因为能够做出有等级、质感好的又合法的套房的人少之又少。但那一群人一直都在。
对。
所以你做得出来，他就愿意租。
哦，然后价格也上得去。
没错。所以相对应这样的供需 也是一样有一点失衡，因为现在要做合规的套房跟有质感的套房，愿意砸
那成本，
对啊，一间套房你没有抓到60万以上，怎么可能做出那样质感跟合法？
试装什么的？
对啊，还有缴税，对啊，
然后回过头来那个收益是不成正比，
是，所以你根本没有人要做，是没有人要做的问题。现在是这个市场没有人要做那种，所以它的。需求一直都在啊，供给越来越少，那自然而然价格就往上了。对啊，那我不谈第一个等级，什么租到14000、15000，那个叫可遇不可求。因为那个客群太少，做出来可能风险会过大。
再上去可能他可以租独立门牌了。
对，
如果价格再推上去的话，
甚至有电梯的。
对，价格再推上去的话，哦，这蛮有趣的。哎，可是像。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有点跟租屋比较没关，刚好因为 Cosmo 讲到这个建商一直在盖这种两房之类的，那依你这样看，因为你听起来很明显 Cosmo 想事情都是用这样子数据或是用分什么
比较大的
对对
来去，
那现在建商都在盖这种两房的产品，你觉得未来，因为现在两房很夯，会不会是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在盖嘛？所以现在比较多试出来，但是如果再往后推10年、15年，当一堆这种两房的产品现在变得很大量，会不会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租赁或买卖市场都好，
租赁或买卖市场，这你要看从哪个面向。如果你是要从投资，像我们要切入这个市场，我们想要投资弄出所谓的再分割出租里面做两房一厅租给人家，
对对对，
那我们租金永远比人家便宜，我就不用担心啦、
啊。应该是说，像大家讲说，现在这种两房相对的，譬如说现在可能7、8年、10年，我看哪里啦，但是这种的两房。可能是相对稀有品，可是你再往后推 maybe 十年，
对，
这样子的产品会因为建商当初盖了一堆，所以这样的产品现在变得很多，那这样子你觉得会不会我们讲说譬如说租金来讲，对，会不会挤压到这样租金，因为现在供给反而变得很多了。
你所谓的挤压是什么样的意思，应该要先这样问。
哦，应该是说不要说挤压，应该是说当供给变得很多，那需求没
有变
的情
况下，你的供给是有一点偏的，因为房地产很讲求所谓的地段，我们在讲 location 这件事情。那你在所谓的精华地段，它其实是没有土地可以盖。
哦，是啦，
对啊，
对。
那你怎么说会有大量的供给？所以这个议题它不存在。所以能够有大量的供给，就会往郊区去，
新北市之类的。
而不一定是新北市，我讲往郊区去，甚至都往桃园的地方去，都有可能。对啊，所以当你往我不是在讲桃园就是郊区啊，我讲的是桃园县、以前桃园县或是新北市比较外围的，又或者是我们讲说往宜兰去，等等这些。那基本上呢，你就会发现，那这些地方你盖太多是没有人要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林口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在讨论林口嘛。林口当年会想要被弄成一个新市镇，就是大家都认为它距台北市很近嘛，想要取代新北市嘛，的这种交通的时间嘛，对啊，弄了一个林口。那你说那边也盖了很多啊，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到台北的价格？对啊，所以早就发生了。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它早就发生了，就是
在
不适合的地方盖出不适合的产品。它未必卖得掉或租得掉。
新庄也是啊，我看新庄，
所以新庄富都新啊，或者五股周子阳从化区啊，每个从化区大概都有这个问题存在。就最后还是来到它的生活机能能不能够整个用10年、20年发展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有生之年，我认为还算不是这个大议题。
了解。那 Cosmo 觉得啊，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代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包租公司
越
来
越
多，对，而且。政府其实也在鼓励。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不是说台北市那个什么
包租代管
税有减免40%，
又有减免了。有
今天最新
政府一直在推这个东西。
台北市三读，
柯总一直有露出一点痛苦的表情，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它一样是一个假议题的、
啊，是
对啊。
你把所有台湾的代租管公司有合法立案的，有没有去算过几家？我也没有算过。就算现在已经有立案的，再加上未来要立案的这些公司，对啊，你把它都加总起来，我个人认为还是偏少的。不是代租管公司越来越多，是愿意被代租管的房子太少。
是啊，对啊，是啊，所以政府一直在抛出这些税的优惠，
就是因为这样
子。好，那政府
抛出这个税收减免的问题，他要先解决一件事情是，大部分的房东是没有缴税的。
是，
对，
是，
对啊，你再怎么减免，那还是我多支出的，
是，
是，
对啊，我原本支出叫零嘛，就数学问题，我原本支出叫零。然后你说，如果我帮你减免，从你原本要缴的税，本来要缴20万的税，变减免缴10万的税，
我本来是零啊，
那你要不要来缴呢？
对他还是不想缴，
我本来是零啊，
没有嘛，所以这件事情呢，目前得看有没有重大法令 出现，嗯，啊，那这重大法令我就不便多说了，因为我没有要做任何的揣测跟任何的批判。
我正想问你，所以你觉得什么事情
可以讲？
不能讲，
不能讲。对，因为有些包含我们讲好了历史的演进，历史的演进，我们讲日租这件事情，好，对，日租大约是在8年前到10年前开始夯起来的。
对，
那个年代啊，做日租的这个角色的话，投报率没有100%以上，不要跟我讲你做日租会被人家笑。对啊，
那
做200%叫基本，
基本惊人。
对
对，
那在那个年代是不是如雨后般的春水？哇，
疯狂。
那后来呢？对啊，后来是不是政府就下了一刀？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一个损伤他利益的人，叫做
旅馆，
对嘛？旅馆工会的人会不爽嘛？
对对
对，啊，因为觉得你侵蚀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出来施压嘛，施压当然就修法，修法就修成就是反正就要罚嘛。
对，
那罚了，你说有没有消失？没有，大概消失80%，还有20%现在存活。那20%为什么还能存活？哦，因为就钻漏洞，因为政府现在是政府举政治，
对
对啊。哦，所以政府局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他同时要好几个局处室到现场去抓现行犯，他才有办法罚你。那这件事情是难的，对，所以就等修法了。如果修法修成反过来是你要举证，那就不一样了。像现在国税局就反过来了，
对，
我觉得你有漏报税，我发一个函过去，我认为你应该要缴多少，你要来解释，你不解释我就叫
就
得罚，
照这样罚，
对，
这样就很麻烦。
国税局，
所以同样道理，如果日租改成这样子，
我觉得你有在日租
就拜拜了，对。哎呀，就是就会完全消失，
是
对，因为你只要抓广告网站就好了，所有的广告网站你全部都是紧盯就好了，每一个都叫你来解释，你有没有牌照？你有没有牌照？你有牌照？结束啦，对啊，哪一家可以生存下去？
没有人
用广告就好了嘛，
对，
好，那这件事情再讲更前面之前有一个事件我也很常拿来举例，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境外基金、境外保单在台湾是不能卖的，
是
对，
对啊，那以前卖的就说，哎，修法修成要法。那些老板哪有在跟你怕的啊？我一年赚几千万，给你罚200万，算什么？哦，当固定
当正常缴税，
固定成本就好嘛。对啊，然后后来改成什么？后来改成刑法。卖的人全部都照进
要
关
了，
一夕之间就消失了。
要关就很严重
了，就这样。我用这两个比喻，到底政府会往哪里修法？以后不缴税会怎么样的话？然后这样我点到为止。
是是是，
你讲那个修过，但现在哪一个政党？
敢
有
人
改了？我不能讲，
不要讲到政治，
对对对，我们要谈政治。我只是说，现在目前整个社会的氛围跟整个社会状态，政府当然就是用软的方式，
因为
软的方式就是
既得利益者比旅馆工会硬多了，
这个会得罪的人挺多的。
对啊，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人都是立法委员，都是议员啊，对啊，那怎么办呢？
是，
哦，那大家先慢慢坐下来瞧一瞧，对啊，这个就不是我们市井小民啊能够干预的，
我们不能去干嘛？
那我们就回来做我们市井小民能够做的。
但是整体像现在包租公司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讲的刚才报税的问题，这是一个包租公司永远遇到的一个洞。但是你觉得至少会不会让租赁市场开始变得更健全，或是你觉得在这5年10年，你认为台湾的租赁市场会不会看到什么你预期的改变？
世代是会交替的，早期的包租公、中期的包租公跟后期的包租公，那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东西。
沟通起
来都不一样。我有遇过20年前的包租公，那种20年前就出来当包租公的思维，跟现在年轻人是完全两码子的事。
对，
那你要再用20年前的那一套在这个年代做，也不可能。因为现在没有20年前的那个可以套利的空间，所以整个思维逻辑、整个策略布局完全都不一样。对啊，整个结构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某程度上20年30年前的那一套它已经不可行了，所以你说包租公越来越多这件事情，我未必会觉得这个数据是可以参考的。你的越来越多只是我们在所谓年轻包租公这个族群看到越来越多人。
那我说公司包租公司这样子，
包租代管的公司，
对，包租代管公司越来越多，
对，包租代管的公司就算它越来越多，以后也会跟中介一样的道理。你会不会觉得中介越来越多？有嘛，
有，
那它就会回到一个市场机制嘛。对啊，蚵仔米刷都有很多人卖了，还是有人会开新的蚵仔米刷，
是
一样的道理，就回到一个市场机制。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别，其实都一样，跟你进入哪个行业别一样，那就想办法让你自己能够成为前十名
最强的，不是前十名，对。
那前十名你就能够存活，
像你讲的卖蚵仔米刷，
对啊，
卖没关系，
你
最好吃就好。
你修个蚵仔，你能够，对啊，
或是你很好吃。
那像那个
蚵仔
冰，你能够满出来，然后你还能够控管好你的成本，然后品质，对啊，还能够赚钱，
当然
就你可以继续赚，
会好，
对，
那就本事能力的问题嘛，
也是，
对啊，人家自产自销嘛，所以人家成本很低嘛，不用经过中间的盘商嘛，每个人的强项不同，同样的道理，因为。就是我还是讲适性发展，对我来讲，我就是念咨询工程背景，所以我就善用我 资讯工程背景的这些能力、
嗯、
来让我的集团的、某一块的那个就是价值能够不断提升、
嗯、
其实都一样道理、
嗯嗯、
每个人应该去发挥他的天赋才华。
了解了，那我觉得今天学到很多。
对啊，
就是从 我觉得 Cosmo 最有趣的地方是你很多事情都是用怎么讲，像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会说什么、啊、我觉得、啊、我认为、啊、我看到或怎么样，但是你的东西都是很有依据，不管数据也好，或是怎么样子，我觉得确实这样子的方式是
很值得
很清楚，对，很值得参考的。像你讲的二分法或是什么之类的，帮人家去找到他的方向，包括像你讲的课程的方式，你也不是教他你一定要这样做，而是我先帮你找到你适合怎么做，然后我
信是，
对，我觉得这是很。我听到，我觉得听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
那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应该要把持一个原则，就是他不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不要硬接。
嗯，
对，应该介绍过去。哎、欸，那换你们来接。
你适合谁？
对啊，
你
应该去找谁？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
因为现在都是这样，你不要来找我们，因为我帮不起。
嗯，
对，你应该去找谁？哎、欸，业界有几个我觉得不错的、
嗯
虽然我们没有结盟，但你可以去找他们。
嗯嗯嗯嗯。哎、啊，我觉得这是很。今天我觉得真的聊，上次聊天也是，这次聊天也是，学到很多东西。那我觉得最后还是。一定要给观众不免俗还是要讲一下，就是 Cosmo 的书啊，可以还是可以推一下啦。对、
嗯、
，Cosmo 自己有没有想要讲什么？还是
就是这一本书啊，初级版《夺回你的人生主导权》，其实很鼓励想要能够对房地产有一些些初步了解的，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本故事书再看。
嗯，
然后看完你对房地产或对讲说买房收租有一点基本的了解。
嗯
啊，然后后面能有一些基本的尝试，你也可以把它当工具书。我放在你书架上，哎、欸，今天突然我刚好要买房子了，哎，库斯摩书拿起来翻一翻，
嗯、
我觉得也不错。
嗯，
对啊，我相信，300块的书对他来讲都是负担得起的。
对，
但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记得这个工具可以使用。
嗯 嗯，而且我觉得很多听众如果是要买房说投资也好，真的也可以去想，像刚刚 Cosmo 讲的适合什么。
对、
啊，我们也常常讲说投资。房地产投资，你要先想你是要买，你是要做短转赚价差，还是你喜欢长期收租？
嗯、
你要什么，你再去找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也会把那个 Cosmo 跟财富方舟的资讯、都放在我们下面贴文。
感谢感谢。
没有，如果还有听众没听过财富方舟，它叫财富就财富嘛，
对，
方舟就是那个
诺亚
方舟的，对 ，Rich Ark。那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或是直接、到 Rich Ark 的这个粉丝团去点个赞，看一下 Rich Ark 在做什么。
嗯
，OK， 那我们今天也很感谢、Cosmo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那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